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伊协议仍未明朗，美军反击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深入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占领战略国宝；
乌克兰扭转局面，收复土地规模首次超过俄罗斯占领的面积；
17国香格里拉对话结盟，共保海底电缆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外界紧盯的美伊协议在周末依然没有达成。川普总统周6表示，伊朗不仅要承诺不研发核武，也不得透过购买方式取得核武能力，这是目前谈判的重要进展。总统表示，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在协议签署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能源运输。不过他强调，如果你急于求成，就不会达成好的协议。美方虽然谈得较慢，但正逐步取得想要的结果。如果最终无法达成目标，将采取其他方式解决。据报道，美伊谈判代表上周四已初步达成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但媒体披露，川普于上周五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之后，要求团队修改备忘录内容，特别是伊朗浓缩铀移交机制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相关条文。目前修改后的方案已送交伊朗，双方仍然持续磋商。与此同时，美伊军事对抗也没有停歇。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周6对伊朗格鲁克及格什姆岛的雷达设施、无人机控制站及防空系统发动自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先前击落美军无人机的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周1宣布展开报复性攻击，目标锁定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同时设有大型美军基地的科威特也启动防空警报，拦截多枚导弹与无人机。外界关注美伊能否在军事冲突升高前达成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他已经下令以色列军队进一步深入黎巴嫩，扩大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这是超过1/4世纪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据媒体报道，以军当天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伯福特城堡，这座城堡建于十字军时代，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以色列自2000年撤出黎巴嫩南部以来首次重新控制这个地区。内塔尼亚胡说，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扩大对原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打击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前一天5月30号，真主党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北部，导致部分学校停课，也迫使居民继续撤离。这是自4月份停火以来，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最猛烈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日说，以军将继续驻守伯福特城堡，并把这个地区纳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警告，根据情报及美欧盟友资讯，俄罗斯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他指出，俄军近来持续高频率空袭乌克兰平民及基础设施，平均每周或每10天就发动一次大规模轰炸。近期一次攻击甚至动用超过600架伊朗无人机与约90枚导弹。他强调，拦截导弹仍然是最大难题。乌克兰高空依赖西方防空系统，并已致信川普总统与国会议员，请求增援爱国者防空系统。在战场方面，美媒《国会山报》周6报道，国防分析人士认为，俄乌战争已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有望打破自2023年底以来存在的僵局。本周收复的领土首次超过俄罗斯占领面积。美国战争研究所分析，乌军利用无人机与新战术有效扩大杀伤范围，并突破部分防线，使战场僵局出现变化。但专家警告，这种优势并非永久性。哈德逊研究所专家拉夫指出， 乌军无人机作战能力展现非凡创新，甚至改变前线医疗形态，使枪伤治疗案例降低很多。同时，乌军也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石油与军事设施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上周表示，自年初以来，乌克兰已经收复约370平方公里土地，但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约两成领土。
5月30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在美中两国缺席的情况下，17国防长和代表共同探讨并发布了水下基础设施国防交流指导原则，推动强化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合作。参与国包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澳洲、新西兰、卡塔尔，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重点是建立国际规范，以防止电缆遭到破坏。澳洲防长马尔斯说，海洋已经成为最复杂的战略竞争领域，近期针对海底基础设施的破坏事件频繁，显示全球脆弱性。他提到北约已经启动波罗的海哨兵行动，加强防护。马尔斯指出，澳洲约 99% 的网络流量依赖15条海底电缆，涉及金融和通讯等核心系统，使它们成为现代文明的动脉，但防护仍然不足。近年来，台湾周边多次发生电缆遭到破坏的事件，外界多是把矛头指向中共，认为中共正通过灰色地带战术试探台湾官方底线。中共科研机构4月份也证实，自主研发的海底电缆切割装置已经成功在3500米的深海完成测试，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和谴责。伊朗也在4月份威胁破坏海底电缆作为报复。马尔斯也警告，影子舰队可能被用于破坏和非法活动，他呼吁各国深化合作，维护海洋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香格里拉展现联盟决心，美国防长强调印太不容霸权主导，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正在新疆沙漠一带扩建核武设施，规模令人震惊。专家认为，北京此举的意图在于加速扩张核武力量，加强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区域安全风险随之升温。请听报道。
路透社上周末披露，中共正在新疆沙漠地带大规模扩建导弹与核相关军事设施，至少有三个大型军事综合设施正在成型，引发国际安全专家高度关注。根据卫星图像，沙漠中至少出现80多个疑似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三个大型八边形建筑群，其中两处位于新疆东部，分别距离哈密核导弹发射井约140公里与230公里。这些设施内部包含营房、装甲车停放区、加固武器库，并透过机场和铁路枢纽与哈密核导弹井相连。4月至5月间，北部八边形区域附近还出现大规模军车演习，部分区域甚至可见疑似防空导弹部署与掩体设施。夏威夷智库太平洋论坛研究员尼尔指出，从卫星图像来看，中共建设的已不只是导弹井本身，而是扩展到周边数千平方公里沙漠地带，显示北京正强化并多样化其战略和威慑能力。美国科学家联盟核情报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表示，相关工程规模前所未见，虽然用途尚未完全明确，但已显示出极不寻常的战略布局。在最北部设施附近，分析人士还发现可能与太空和微波通信有关的建设，包含卫星天线与两座大型塔楼。另外，在罗布泊核试验区以南的第三个较小的八边形区域，周边布满弹坑与损毁建筑，并有疑似西方战机模型，可能被用作靶场。部分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担忧，若台海爆发冲突，北京可能运用核力量进行威慑，以限制外部势力介入。中共国防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五角大厦则表示不评论相关情报。对此，军事评论员周子定表示，中共扩建核武设施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而持续增加核弹头数量为的是强化大国竞争地位。目前，美国与俄罗斯核弹头规模都达到5000枚，而中共至少有600枚，并以每年约100枚速度增加。台湾国防研究员沈明士认为，核武主要仍作为威慑工具而非实际使用手段，因为一旦使用将导致相互保证毁灭。面对中共不断扩展核武，川普总统去年1月下令发展高科技导弹防御的金穹系统，一旦计划实施，必然大大降低中共和俄罗斯的核武威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与日本接连对中共军事扩张表达关切，并宣布深化军事合作。美国防长海克塞斯强调，威慑中共仍是美国在印太的战略核心，绝不允许任何霸权势力主导印太地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强硬驳斥中共所谓新军国主义指控，强调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御能力及区域合作。请听报道。
周六，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全面阐述川普政府最新印太安全战略。他强调，美国将以强大、冷静、清晰的方式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绝不允许任何霸权势力主导太平洋地区。他指出，在印太威慑中共仍是美国国防战略核心支柱之一，美国将持续投入军事资源、联合演习与战略规划，深度与盟友合作，确保印太维持自由开放。海格塞斯同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提出盟友国防支出应达到 GDP 的 3.5% 黄金标准。他表示，真正的同盟不只是口头支持，更必须具备实际作战能力，不能再依赖美国单方面提供安全保障。针对台海议题，海格塞斯重申，美国军火库存充足，中东局势不会影响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相关军售决策仍由川普总统亲自拍板。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势反击中共批评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的指控。小泉表示，中共长期维持高额国防支出，并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快速扩张军力，才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他反问，一个拥有庞大核武库和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却指责没有核武器与战略轰炸机的日本是新军国主义，这合理吗？小泉强调，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始终遵守国际法，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重申日本的防卫政策仍以专守防卫为原则。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海格塞斯和小泉在周六当天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同意加速导弹联合研发与生产，推动导弹防御数据共享，并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根据五角大楼声明，美日双方将推进在日本临时部署美国陆基导弹系统，加强联合训练和演习，并深化西南诸岛防卫部署。同时，美日也将持续与澳洲推动三边合作机制，强化区域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海格塞斯表示，美国支持日本提升国防能力与国防预算，并肯定日本近年推动防卫改革的努力。今年4月份，日本公布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防卫出口政策改革，放宽军舰、导弹等武器出口限制，以提升区域防卫合作能力。分析认为，面对中共持续扩张军力及区域安全挑战，美日正加速整合军事资源与防卫能力，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威慑与稳定力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香格里拉对话后的印太变局、美中博弈下的盟友选择，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颁布新规，限制对中企海外公司出口 AI 芯片。
世卫组织急赴刚果埃波拉疫区，美国加强机场筛检。
流星冲向地球，美国东北部上空爆炸。
巴黎圣日耳曼队夺冠引发骚乱，法国警方逮捕780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商务部周日在官网公布新措施，以期堵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可以不断获得美国先进 AI 芯片的潜在漏洞，进一步收紧了 AI 技术的出口管制。这次调整主要针对包括英伟达最尖端的 Blackwell 和 Robin 的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芯片等产品。这份指导意见指出，即便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也需要申请出口许可才能对其销售美国尖端芯片产品。不过技术专家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麦圭尔表示，中国企业境外子公司此前已购买的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规模可能相当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川普政府去年五月停止执行拜登时期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一年内，中国企业通过位于马来西亚等国的境外子公司，可能已经大量获取美国先进 AI 芯片，这对华盛顿希望对其实施技术限制形成巨大的挑战。
刚果东部正爆发埃波拉疫情，并快速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0号亲自前往疫情镇央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呼吁当地社区加强防疫，应对病例在两天内几乎倍增的情况。根据刚果卫生部统计，截止到5月29号，境内埃波拉疑似病例已经达到1028例，其中225例确诊。这次疫情由罕见的本地部交型埃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疫苗或特效药，防疫压力沉重。专家分析指出，疫情可能和当地长期存在的野味交易有关，居民仍然习惯捕猎并食用蝙蝠和猴子等野生动物，而蝙蝠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重要宿主，病毒可能在处理或食用过程中传播给人类。随着疫情扩大，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上周五启动入境筛检，成为美国第四个实施相关措施的大型机场，规定要求过去21天内曾经到过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旅客入境时需要接受健康问卷、接触史调查和体温检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同步加强边境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跨境扩散。
NASA 表示，一颗流星以时速超过120,000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周六在美国东北部上空爆炸，威力相当于300吨 TNT 炸药，引发轰鸣巨响在这个地区回响。 NASA 副新闻社长杜伦表示，这颗火球于当地下午2:06在马赛诸塞州东北部与新汉普什尔州东南部上空解体，当时高度为64公里。他说，这颗火球与目前任何活跃的流星雨无关，它是一个自然天体，并非太空碎片或卫星重返大气层。突如其来的巨大轰鸣声让当地居民惊慌失措，社交媒体上更有网友表示，爆炸威力强大到连房子都在晃动。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的卫星在马赛诸塞州东北部捕捉到一道巨大的闪光，说明发出的巨响可能是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造成的。
法国巴黎圣日耳曼队5月30号击败阿森纳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2连霸后，几万名球迷涌上巴黎街头庆祝，随即演变为骚乱，警方共逮捕了780人，街头出现焚烧汽车、 破坏商店和投掷烟火等行为，多辆车和电动自行车被烧毁，至少一家商店遭到洗劫，公共交通一度中断。比赛结束后，部分群众在王子公园球场周边与警方冲突，投掷杂物，警方释放催泪瓦斯驱散。大约150人试图闯入球场入口被驱离，现场也有店家遭到破坏。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说，全国的逮捕人数达到780人，比去年增加 32%。 冲突造成57名警察和219名民众受伤，其中8人重伤。警方为了防止重演去年夺冠时的暴力事件，事前部署 2.2 万名警力，但仍然没有完全控制局势。右翼领袖勒彭批评说，只有在法国，足球胜利才会引发骚乱，并指出民众在胜利夜仍需自保避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格里拉对话后的印台变局，美中博弈下的盟友选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完成新一轮规模达到65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飙升到9650亿美元，一举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私营 AI 新创企业。据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这家成立仅五年、开发 Cloud 系列聊天机器人的公司正快速迈向可能的华尔街上市之路。这轮融资由 Ultimate Capital、 Dragoneer、 Green Oaks 和 Sequoia Capital 领投。值得注意的是， Anthropic 今年二月的估值还仅为3800亿美元，短短三个月便翻了一倍多。公司表示，他们的年化营收已经在五月份突破470亿美元，主要由企业客户大量采用 Cloud 撰写程序码以及处理各类工作任务所驱动。作为对比， OpenAI 在三月份完成创纪录的1220亿美元融资后，估值约为8520亿美元。分析指出， Anthropic 的迅猛增长反映出投资者压注的已经不仅是聊天机器人本身，而是涵盖 AI 模型、云端基础设施和企业级分发的全栈能力。
据 TechCrunch 网站周六报道， Meta 正在开发一款由 AI 驱动的随身吊坠设备，并计划在明年开始测试。据悉， Meta 在去年底收购了 AI 设备初创公司 Limitless， 该公司曾推出一款 AI 吊坠设备，使用者可以将其夹在衬衫上或者作为项链佩戴，用于记录对话。不过，这款 AI 可穿戴设备未能成功吸引消费者。目前 Meta 计划扩大其 AI 眼镜产品线，并推出一项名为 Wearable for Work 的企业订阅服务。 Meta 显然希望扭转其专注硬体的 Reality Labs 部门的业绩表现，这个部门今年第一季度亏损了40亿美元。
大纪元网站5月30号报道，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写信给 TikTok 新成立的美国合资公司 TikTok USDS 以及云计算企业甲骨文，要求说明他们如何保护美国使用者的个人隐私资料，并解释如何防止外国势力影响美国用户在平台上所接触到内容的。马基要求美国合资公司公开说明如何防范包括中共操纵潜在演算法在内的国家安全风险，并敦促甲骨文披露他们审查字节跳动底层原始程序码的合同条款和监督机制。今年一月，部分国会议员已经要求针对这项交易展开国会审查。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莫罗纳尔当时表示，他们将监督这笔交易是否真正切断了中共对 TikTok 演算法的影响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落幕，这场亚洲最重要的防务峰会 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博弈的窗口。中共防长连续两年缺席，美国防长高调警告中共军力扩张，地区国家在大国之间谨慎权衡，种种迹象折射出印太安全格局的不确定性状态。请听报道。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共防长董军的再度缺席。北京仅派出由少将孟祥青率领的低级别代表团与会，对话会也没有安排中共国主题专场，引发各方对北京意图的广泛揣测。有分析指出，近年来中共防长在峰会上屡屡就南海、台湾等议题遭遇尖锐质询，出席本身即意味着政治风险，这或许是北京选择降格与会的考量之一。然而缺席也让北京失去直接阐述立场与各国防务高层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尽管西京的美中防长双边会谈再度告吹，但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在会上的表态，仍延续华盛顿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高度警惕。防长海克塞斯警告说，中共在海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的快速军事建设令印太地区理所当然地感到警惕。他敦促盟友与合作伙伴在集体防御上承担更多责任。此外，海克塞斯仍表示欢迎与中方防务高层直接接触，显示美方在保持威慑的同时仍为对话留有余地。地区国家的反应则呈现出微妙的多样性。日本防卫大臣小泉直指中共军事建设缺乏透明度，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措辞最为强硬，指中共的扩张主义毫不悔改、毫不收敛。若北京否认这一点，即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但与此同时，作为开幕主旨演讲人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没有强调对抗，反而警告各方勿将地区推向对立阵营。这种既警惕中共又不愿选边站队的复杂心态，仍是当前一些印太国家的真实写照。从更宏观视角看，香格里拉对话揭示的是一个正在深刻重组的印太安全秩序。一方面，美国持续强化与盟友的安全纽带，推动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另一方面，地区中小国家既担忧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又高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不愿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越南领导人关于安全挑战相互关联的提醒，恰恰点出了目前世界地缘政治的深层困境。在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任何一处的紧张都可能引发全局的连锁反应。中共防长的缺席、美国防长的警告、地区国家的权衡，三条线索交织出印太局势的复杂图景。在美中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场无声的博弈仍将在未来持续牵动整个印太乃至全球的神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您推荐一套效果非常好的养生组合，参黄三件套。很多人提到人参就认为补气太猛，容易上火，但黑参不是这样。黑参最厉害的不是补气，而是从根本上调整身体。它不是那种吃完了会心跳快、脸发热的假精神，而是让血流更通，氧气更容易送到细胞，所以人会自然觉得比较不累，有精神。
黑参经过九蒸九晒，生成更高活性的皂苷成分，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能帮助循环更顺，减少内耗。乔治亚州有一位赵先生，50多岁，去年11月开始吃参黄黑参精，一个多月后给我们反馈说，自己感觉精神体力都变得非常好。
如果您最近也在寻找一款来源清楚、品质可靠的人参产品，可以了解参黄黑参系列，现在购买有85折优惠，请发送短信“参黄”两个字到961961获取优惠链接。
这里也提醒大家，保健食品主要是作为日常营养补充与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不能替代药物，也不能作为疾病的治疗方式。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还是要咨询专业医师的建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